因此从圣经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死没有死，从神的眼光来看都是死人，都是死人。所以这里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。请我们读五十九节，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九节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认定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，主耶稣呼召他来跟随主，他就说，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。这个先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第一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先。他说，主耶稣啊，跟随你是第二个事情，第一的事情我要把我的父亲埋葬嘛。可能父亲还没有死，也许老了或者有病了啊，那我等他死了埋葬了我再来跟随你啊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怎么讲，认命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在神来看，死了的人是死人，我们来看，死了的人是死人，我们这些人都叫活人。但是从神来看，死了的人是也是死人，活着的人也是怎么样，还是死人。所以今天难处就在基督徒的身上，基督徒都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活人，因为我认为我们都是活人，活人，所以我这个活人就能侍奉神，就能侍奉主。所以常常你听到有人讲啊，哎呀，我神感动我，我现在要去读神学，我要去传道，我要到哪里去侍奉神？现在大使命在哪里？福音很需要人，我就能够去。那么这种人他就不认识他是死人，因为他想我还是活人啊，他不晓得他是死人。所以一个死人从圣经来看是不能够侍奉神的。在神来看我们都是死人，我们以为我可以侍奉神，我以为我可以侍奉神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智慧、我的才干、我的聪明、我的能力、我的办法都可以侍奉神。我只要把神学读出来了，我就自然而然的侍奉神。哪知道有一个人，你们知道叫做摩西，摩西就是能够侍奉神的人啊。你看他到埃及皇宫，他要救以色列人，那是侍奉什么？他首先把埃及人，当一个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打架的时候，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我要救以色列人。你看他就是想用他的肉体侍奉神吗？第二天又看见两个以色列人打架，他又要侍奉神了，他就劝两个以色列人，你们是弟兄，你们不能彼此打。结果啊，神不用他。一个人你不认识你是死人，神不会用你的，你必须认识你那个肉体是该死的，神才用你。所以摩西最后被法老知道了，因为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，他不能够留在王宫，他就逃跑了，逃到旷野去。他神就让他在旷野牧羊多少年？40年。这40年里头就必须让摩西在40年里面这个人认识他是一个死人，然后神才能用他。今天我们都想，我们一看一个人得救一信耶稣的时候，马上你可以服侍神了啊，你可以做什么？这些人也鼓励，就是我应该去了啊，我应该读神学了，我应该做什么？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情，真正侍奉神不是这么一回事情。你知道保罗神不是呼召他了吗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大马士路上神就呼召他了。然后你去读加拉太书，你就看见 他到伽马，他离开那里以后到阿拉伯旷野去，有三年的时间。神不能用马上用保罗，必须有三年的时间，你到阿拉伯的旷野，那就到哪里去？所以今天凡是我们听见有年轻人在那里讲，我要侍奉神，我想我应该到哪里去，我怎么样？甚至有的人讲我还有意向啊，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路就错了啊，不错了。有一个青年人，在香港啊，当时在我们一起在读圣经聚会，他有天到我家里来，就给我谈一件事情。他讲，弟兄啊，那个时候他在香港，香港大学念书，还没有毕业。他说我现在准备啊，我这一生我想侍奉神了，好像我这个书我也不读了，我现在要去传道了，我很有感动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清不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啊？你有没有神的话？话呢倒是没有，但是我里面很感动，我觉得我应该去侍奉神。后来我听了以后，我就劝他，我说我劝你啊，先把香港大学读完毕业，找一份工作先做，工作做了以后再看神有没有呼召你出来，你有没有预备好。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还不认识你是一个死人，死人是不能侍奉神的。不但是死人，这里告诉我们拉撒路还要臭。什么叫做臭啊？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觉得你臭啊，你都觉得你很香啊。你看我的知识很香，我的能力很香，哦，我怎么不能侍奉神啊？都觉得自己很香。你必须知道有一天你要臭了就对了。你觉得我这个人臭了，神啊我不行了，我觉得我原来都很好，都什么都好，现在我觉得我臭了。你看这个拉撒路，不是他臭了，不只是他臭了，他姐姐都嫌他臭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姐姐说他臭了，就是说你家里的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已经臭了，死了死都是臭了，就说你是不行了。可能你在这个时候是用你了，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还行，你还没有死，你还有办法，你还有能力，你还没有臭，好了，你觉得你要侍奉神，绝对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拿摩西的见证做一个例子，拿保罗做一个例子，你就看见必须死。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难处，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死人，而神又讲我们是死人。因此在客观的真理上，我们必须是一个死人，必须是臭了，你才能够侍奉神。所以拉撒路在路加福音的十章里头，他没有侍奉神的见证，必须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他有见证了。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我们读第一节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读。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侍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之中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有拉撒路啊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没有拉撒路，我没有记载他做什么。你知道圣经上不记载一个人，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不算数的。在旧约里面，你看记载人的年龄，哪一个人活了多少岁，圣经里都要记载的。凡是不记载年龄的，不记载人名的，神是不算数的。所以拉撒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不算数的。可能他爱世界去了，可能主耶稣来他出去玩去了，也许他去做生意去了，他去忙他的事情，没有，没有他。但是到十二章有他了，你看这里他开始有侍奉了，他是坐在这些人中间。不但这样，请我们啊，读这一章的第九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九节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。 拉萨路，看到没有？要看拉萨路，因为拉萨路有见证了。一个人没有死，没有臭，没有复活，你没有见证的，你要侍奉神不可能的。你必须死了、臭了再复活就有见证。所以拉萨路的故事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说过，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开始，就是讲到群羊的问题，羊群的问题。所以十一章就讲了三条羊，三个羊，三个羊是三个不同的情况。现在把拉萨路拿出来给我们看，就是基督徒必须死，必须臭而再复活，死而复活啊，这样你才能侍奉神，你才能够有见证，犹太人才能来看你。你看，这是一个见证嘛，复活的见证，这就是非常重要。这个叫做属灵的实际。所以圣经上，从圣经真理来看，我们都死了，但是从经历来看，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死，因为他都有他的办法，他有他的智慧，他有他的肉体，他没有死。所以圣经就讲，我们要用十字架来致死我的肉体，也就是我的旧人要和他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。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，第六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旧人叫做我们的肉体，是已经和主耶稣同钉了十字架了，这是客观的一个真理。好，再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你看这个肉体，罗马书第六章是我的旧人，这里是说我的肉体要钉十字架，要钉十字架。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这是天天啊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从客观的真理来讲，我们都已经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旧人都钉了十字架了。但是从我们主观的经历来讲，没有，所以想天天怎么样，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那也就是天天死啊，天天死，天天臭，臭你自己知道我臭没有臭。如果你死了啊，我过去要这样做的事情，哎呀主啊，我不能做了，臭了。不但天天死，天天臭，天天也就复活了，然后你就活了。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和我们主观的想法不同，我们都是想我有能力能够做什么事情，但是在神来看不是这样。我们天天要用十字架，背起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自己。 然后死了才能复活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在这次说到死和臭，因为一个基督徒你很骄傲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这个骄傲是臭，你总的我比别人都好，你就骄傲了。有一天你觉得你这个骄傲是臭了，你觉得说我不行了。现在就是我们不认为我死了，也不认为我臭了。如果真正我死了我臭了，你看你就要复活了啊！所以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下面第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啊，现在要请你啊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如果不够你们两个人合用一本好了。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11-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你看这个福下面那个编号是386，然后再次下面有一个 V 就是一个动词，就是是的意思，是的意思，我就是我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没有一个中文没有一个原文没有一个在字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，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，那个在应该翻译成是，我是复活。后面生命在我也不是这样的，那就是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后面一句话26节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这个翻译也是错误的。永远前面有个它的编号165，前面有个 U， 看到没有， U 的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， into eternal death， 意思就是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不永死，必不永远死，或者必不进入永远的死。他的意思不是说永远不死啊，意思就错了。永远不死就是基督徒大家都不会死了，我们活几百岁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必不进入永死。永死就是指到第二次的死，启示录20章第二次的死，就是硫磺火湖的死，那就是永远的死。所以基督徒不会永远的死啊，意思就是不会永远的死。而且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啊，我们信他的都要复活，而且活着信他的人不会进入永死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活的时候都信了主耶稣了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，不会进到永远的死里面去。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20章，最后一卷书的20章。14节，启示录20章14节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，这个就是永远的死了。所以我们活着就信了主耶稣的人，就是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不会进入到永死里面去了啊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，我们要说我是生命， 我是复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神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，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生命，神的生命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活了，这个就叫复活。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这个就叫复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里面的确已经有了神的生命，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，他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了。我们有这个生命在里面，我们就应该是活了，就是复活了，就不再是死人了啊。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不是天使有句话说吗？你们不要在死人中间来找死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的面前是活人了，这是真理告诉我们，的确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，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仍然是一个死人。但是在经历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经历。所以现在拉撒路就是有一个经历了，拉撒路有经历，拉撒路的经历就是主耶稣说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。好，我们下面还会要讲复活有一个过程，就是基督徒复活有一个过程。你必须你有主的话，拉撒路的复活是主在那里喊他出来，要除去许多复活的难处。比方说石头就要搬开，裹着他身上的布要把它解开，盖着他脸的那个毛巾也把它拿去。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，我们在经历里面有好多东西还要除去。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东西还没有除去，我们还在坟墓里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死人，所以我们不会去仰望主，我需要从死里面出来。我们还被很多死亡的东西把我们拘禁在里头，因为还有好多死的东西还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没有被除去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我们要交通一点马大去迎接主耶稣的问题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1章。17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白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又有6里路，又好像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章17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现在我们来看4天是什么意思。四这个字在数目字在圣经里头是说被造的数字，是四。我们知道一二三四的一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神。二这个数字是见证的数字，或者是交通的数字，有两个人才能做见证。三这个数字又是神的数字，因为它是三一神。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四就比三多一个。神是造物者，从他多出来的一个就是被造，就是被造。神是造物者，他不是三吗？所以再多一个数字就是从三出来的，就是第四了 好不好？所以四是被造的数字。这里说在坟墓里已经四天，就是代表所有受造的物，四是代表受造之物，都是在坟墓里的，都是已经死了的，在神看。那么就有许多人，犹太人来看玛利亚和马大，因为他们的弟弟死了，要来安慰他们。二十节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反常了，对不对？听说不可能，玛利亚没有听说主耶稣来呀、啊，听到呢赶快去嘛，都去迎接他了。那么我读圣经，我是这样来看了，好不好？玛利亚如果是坐在主前听主话的一个人，他是绝对顺服主的一个人。所以如果有主的话，他就动了；没有主的话，怎么样？他还坐在那里。所以玛利亚什么时候才出去呢？那请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二十八节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：“夫子来了，叫你。”二十九节，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这里有一个叫你，那是主耶稣说话了，好不好？玛利亚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，所以一个属灵人，他的任何一个行动一定要有主的话。如果有主的话就对了，他就一定要去。如果是听见人在那里讲，他还要等主的话，等主的话。我们就是动得太快，动得太快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当主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听人说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你都跟着去；基督在屋里，基督在旷野，你就跟着去。你不要听这一个，你是一个属灵人，你里面一定要有主的话。主没有清楚的话，你宁可在那里等他的话，等他的话。但是马大不同，他是听见主来了，他能不能够在里面？知道这是主在呼召他出去，我圣经里面有这样记载，所以他马上就去迎接主耶稣。所以马大的属灵情况和玛利亚不同的，他就去了，也迎接了主了。不但迎接了主了，我们读二十一节，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病了嘛，你死那么多病人都医好了嘛。那么只要你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他就不会死了，病就医好了。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是神啊，活的人他可以把他医好，死的人他可以叫他复活啊，这个他认识不到，所以他就盼望你早在这里就好了啊，他是希望主，那么我的兄弟就不会死。后面有一句话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他还是有一线的盼望啊，就是说你只要向神祷告，神会赐给你。那么主耶稣听说他这样一讲，相信可能马大是有信心了，所以主耶稣讲了，你兄弟必然复活，那就是神的话呀。你不是说我无论向父求什么吗？父都会答应我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兄弟必然复活，你信不信？我们看马大就不信了，你像他怎么讲啊？他说，马大就回到主耶稣，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就是说现在要复活看来不是这个事情了啊，末日要复活，所以他还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他还没有信心。我们不要说是马大没有信心，我们常常也没有信心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就说到祷告的事情，我们简单说了一点，我们就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 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，无论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我的父必成全。我们就说一个人的祷告不完全，两个人的祷告就完全了。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要求一件事情，我就按我思想想的这些事情去求了。但是如果有两个人，他就可以补充我祷告里面不够的地方，他就补充了啊，两个人的祷告就能够完全了，就是我们向神求的内容会完全。所以我们主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三个人的原则，祷告也是这个原则。我们同心合意的向神求一件事情，我可能一个人想的很片面，如果再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一起祷告，我们两个祷告就可以补充我的不够了。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，结果有一个人就讲，好像不一定是这样，就是再多人帮我祷告也不行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说的。后来我们就因为昨天主要不谈这个问题，后来聚完会了，那么他来和我谈了，是什么一个问题呢？就是他的全家都在美国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，他要签证要到美国去，两次都拒签了，他也祷告了，还有人帮他祷告了。好，他是这么一个问题。好了，那么这样一个问题，因为他现在拿的是中国的护照啊，还是中国护照，他虽然是永久居民，是中国护照，他不是公民啊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信心是不够的，好不好？信心不够，如果他的信心够，他可以为这件事情好好的去祷告。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的难处比他这个大得多，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神最后迫切的祷告，神都成全啊，想不到的事情成全。比方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要申请他的一个孩子要从国内到加拿大来，那么加拿大的政府给他提出了五个公证，要五个公证才能够审查他这个情况。但是这个弟兄他就讲，他说我一个公证我都拿不到，没有公拿不到，在国内拿不到公证，那根本就我绝对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多次的祷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结果神成全了。结果加拿大使馆怎么讲啊？一个公证我都不要了，本来要五个，现在一个都不要了，你说稀不稀奇？这是祷告。所以感谢神，神会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是你一定要有信心相信他，他不会误事耽误你的事情，他不会的，他一定关心你每一件事情的。但是有一点，信心的问题，你信不信？你如果信，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你不信就看不见神的荣耀啊。所以这是主耶稣每一次当人去求他的时候，你看他就在那里看人的信心。你看好多事主说，你信我能够做这个事吗？我们好像开始有一点信，时间久了不行了，我祷告了这么久都不行，算了算了，还是求人吧，信心就不行了。主耶稣就一直要看我们的信心。好，拉撒路的复活也是这么一件事情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下面约翰福音的十一章。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不永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你看主耶稣又问他信不信，看到没有，就是他没有信心，没有信，不信。第27节，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他是那一个总的信，就是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要临到世界的。他不说那个具体的事情，他求神主的事情他信不信，他没有听。 而且到后来你看我们读三十九节啊，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，那死人的结节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鼻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十天了。耶稣要喊拉萨路出来把石头拿开，你看马大又讲话了，对不对？臭都臭了，把石头搬开做什么？你看主耶稣就讲四十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看这里还问你信不信，又是不信。你看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马大的属灵的情况，好不好？马大属灵的情况，哎，他是活在魂里面的一个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活在魂里的基督徒啊？他是一个属魂的。那我们再把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十章。第四十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，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对主说，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你看他是思虑烦扰，这是他思想。我们知道思想就是魂里面的一个功用，所以马大的难处就是活在思想里面，活在魂的里面。他是一个属魂的基督徒，所以里面是烦扰的、忙乱的、没有平安的、没有安息的。所以你看我们家里就是我们两个人嘛，我和我的妹妹，怎么她不来帮我的忙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忙啊？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活在属灵的里面，你在忙的里面，你里头也有安息，你有平安，你不会有怨言的，不会有怨言的。所以他是在怨言，不但他、好像喊妹子，喊他妹妹玛利亚，玛利亚可能不会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就喊主耶稣，你吩咐他来帮我吧。你看所以我们就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我说你不听，我祷告喊神来喊你，你总要听吧，好，我想这一个，从路加福音我们就看，马大的属灵的情况和玛利亚是不同的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。二十九节，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了。但是我们很新奇一件事情，你看我们在读第三十节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口离他们家有多远，但是我们只知道马大就在那个地方去迎接了主耶稣，对主耶稣说了一些话，主耶稣说了一些话，他就赶快回去叫他的妹子。玛利亚又跑到出来了，我想主耶稣应该是给马大说完话就慢慢往村里头走吧，他没有走，他就站在那个村子还没有进村的那个地方，玛利亚马大给他说话的地方，他仍然站在那里不走。那么我们觉得为什么他不走，他要在那里？好，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个属灵的一个原则，主耶稣来，如果这个地上有属灵的人，一定是要这个属灵的人来迎接他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不是你基督徒都祷告他就来了，只有属灵的人和主是相通的，他才能够迎接他。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你看见那四个童女吗？对不对？四个童女里头有五个才去迎接他，那五个不行，那五个去买油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天使说新郎来了，十个童女有五个就去迎接他了，因为他已经预备好油了，他们就能够迎接到新郎，那五个去买油去了。所以油是代表属灵的意思， 所以那五个有五个童女是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们能够迎接到新郎。因此今天我们如果要迎接主耶稣的再来，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，我们能够清楚他的再来，能够迎接到他，就一定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情况要非常的好。所以主耶稣还是站在村子村口吧，也许叫做村口，还没有进村子，那就是等候玛利亚了啊，等候玛利亚。所以玛利亚就来了，我们看玛利亚对主耶稣说什么话。第二三十二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生又愁。好，我们要看这一句话的意思。三十二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了主耶稣，和马大就不同了。玛利亚是俯伏在他脚前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是敬拜，这个字就是敬拜的意思。马大没有俯伏，马大就是站起来给主耶稣两个说话。所以一个属魂的基督徒和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他属灵的情况完全是不同的。他就俯伏在主的面前，并且在那里哭，看到没有？在那里哭。他说了几句话，他说的话和马大说的话完全一样，在原文都是这几句话。你若倒在这里，我兄弟就必不死，就这一句话。但是主耶稣没有像对马大那样说回答他许多话，比方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你信不信？主耶稣不说这些话，因为马大他有一个属灵的情况，他是坐在主耶稣的面前听主的话的。玛利亚这是顺服的，他的灵是顺服的。所以即使主没有说这句话，他只告诉主说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后面他就没有讲了，他就等候主的安排。主啊，我就是这样看，当然你今天来了，他底下没有讲了，那我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一个等候的人。主就没有讲下面的话，完全没有解释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因为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在神的面前他是能够等候的，他不急于求的啊，他是知道主有他的时间，主有他的能力，他能够等候。主没有跟他讲很多的话了。但是这里有一点，第三十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。请你注意，这个不是心里悲叹，这是灵里悲叹。悲叹这一个字，请你查一查原文编号圣经，就是1690。1690有责备的意思，看到吧？那就是说主耶稣灵里面责备这些人不信，信心不够，他在灵里面责备他们，这些人的信心不够。下面又说了一句话，又生忧愁。忧愁也请你查一下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安的意思，5015就是不安。忧愁就是不安。所以主耶稣是为着他们没有信心，在灵里面对他们有责备， 而且主耶稣从灵里面感到不安。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啊，要和大家读两处的圣经。第一处的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13:21。13:21，耶稣说了这话，灵里忧愁，那个字不是心，灵里忧愁，忧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不安，灵里不安了。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请你注意，这个忧愁，这个不安是在灵里面的。请我们再读一读圣经，约翰福音12:27。约翰福音12:27，我现在魂里忧愁，魂里不安。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所以，请我们注意，不安有灵里的不安，有魂里的不安，这两个是不同的。有人读这个圣经啊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灵魂可以通用，因为不安嘛，啊，灵里不安，这里魂也不安，就可以。”就是一件事情，不是完全不是一件事情。灵和魂好像用的后面用的一个形容词是一样的，我们就常常讲的哦，圣经里常常把灵魂复用，不是复用，两件事情。灵里面的忧伤是灵里面的忧伤，魂里面的忧伤是魂里面的忧伤，这是两回事情。魂里的忧伤是很浅的，灵里的忧伤是很深的。上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，我们说我们去参加一个弟兄姊妹的葬礼，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与哀哭的人有同苦吗？啊，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心情到他那里去，我们觉得很悲伤，同情他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他自己的父母死了，哎呀，你看那个悲伤的程度就不同这一个了，那就很深的一个悲伤了，就是哭眼泪流的都不同了啊，那可能是抓心的痛啊，非常难过。为什么？灵里面的感觉和魂里面的感觉这是两回事情啊，两回事情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，再读约翰福音的11，35。耶稣哭了，那么耶稣哭了这个字和玛利亚的哭，犹太人的哭这个字是不同的。你看33，耶稣看见他哭是2799，那么这里说耶稣哭了是1145。如果你查一查1145的意思，就是流眼泪了啊，流眼泪。我想一个人哭也可以不一定流眼泪的，如果一个人真是流眼泪了，那就是从他的灵魂体，因为眼泪要从身体流出来吧，那都是很悲伤的。所以我们就要引用一处圣经，罗马书12，15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好，这是哀哭的人要同哭。所以我想主耶稣是看见他们都哭，主耶稣就哭了，是与哀哭的人同哭。圣经里记载主耶稣的哭有3次，这是1次，还有1次是在路加福音19，那里是为着耶路撒冷，主耶稣在那里哀哭。 因为在希伯来书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第五章主耶稣是在肉身的时候，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大声祷告，又在那里痛苦。所以这里是说到苦是流泪啊，主耶稣为他们流泪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一章。第37节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好，那就是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那么这个人已经死了，难道就不能叫他不死吗？啊，就有人是在这样讲了。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好，耶稣就到了坟墓前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当主耶稣见了玛利亚以后，然后主耶稣就进了村子了，就问你们把他放在哪里，意思就是说他的坟在哪里，他们就把主耶稣就移至领到坟墓前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就要留到下次再讲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一个死了臭了的人，他要复活是要经过神的命令，还要出去许多的难处，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属灵的帮助。好的。现在我们要从第39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44节，39节读到44节。
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吃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
那么我们读这一章，十一章就是记载拉撒路复活的事情。那么拉撒路复活的事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就是我们的经历了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经过死和复活的。那现在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里第一件事情，39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犹太人的坟墓是挖在一个山上的洞里面的，他的坟墓是一个洞，然后不是把洞封起来，乃是用一个石头 滚过去，把这个洞挡住。所以石头的意思就是把活人和死人中间的一个界限，就是这个石头。石头挡住了，这个死人就不能出来了，因为那个石头是很大的。因此石头就是把石头的这一面就是活人的界限，石头的那一面是坟墓，那就是死人的界限。所以拉萨路要复活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石头要把它挪开，这是第一件。那么我们看当初耶稣说要把石头挪开的时候，马大就是拉萨路的姐姐对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鼻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那就是告诉我们，马大对于主耶稣要使拉萨路复活他没有信心，因为他就想到一个人死了而且是臭了怎么能够复活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那个属灵的意义，那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眼睛看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啊，神的眼睛来看每个人都是死人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要叫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。所以在神来看，所有的人都是死人，不但是死人，而且也是臭了的人。所以我们说的臭这一件事情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臭了啊，我们的肉体臭了。现在这个拉萨路的肉体臭了，因为这个肉体死了啊，肉体死了臭了。那么我们也讲过，主耶稣知道拉萨路死了以后，没有马上就去赶到伯大尼去医治拉萨路，就是要使他死，因为他在那里已经住了多住了两天啊。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多住了两天，这两天一住就等拉萨路死了。然后主耶稣这两天以后再走到伯大尼去又是两天，就是四天了。这个拉萨路不但是死了，而且这两天就臭了。好，然后主耶稣就是要使人知道，使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我们的肉体必须死和臭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才能够复活。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死我们也不觉得自己臭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香，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永远保住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我们没有办法让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要来使拉萨路复活，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石头挪开，挡住坟墓的石头要挪开。挪开的目的就是要把死人隔绝的地方能够通向活人，能够活出来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把石头挪开以后，主耶稣才祷告，才祷告。石头没有挪开以前，主耶稣没有祷告。所以你看第四十一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当我说这话呢，是围着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，使你才了我来。石头要先挪开，那就是说复活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啊，开始了。然后主耶稣在祷告。那么在这个以前，马大还没有信心，他说他已经是臭了，好像为什么主耶稣你要把石头挪开，这个石头一挪开，这个臭气就要出来吗？我们大家都要闻到这个臭了。 啊，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人臭了才能够复活，如果一个人不死不臭，属于属不会叫他复活。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的这个祷告的第一个，他是说耶稣举目观天说，父啊我感谢你，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举目望天，举目望天就是眼睛睁开望着天来祷告。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祷告我们都是闭着眼睛祷告，对不对？不错，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睁开眼睛一样可以祷告，睁开眼睛一样可以祷告。主耶稣是举目望天了、因为我们今天的环境很好，我们今天的环境很好，我们随时可以闭眼睛来祷告。你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要经过一个环境是不能够闭眼睛的，祷告不能够闭眼睛啊，你们可能也许听说也许没有听说，当大陆基督徒经过试炼的时候，基督徒要泄饭，闭上眼睛一泄饭，这个叫犯罪了，犯法，不许你闭眼睛。所以当时基督徒就要学一个功课，睁开眼睛可以祷告。今天我们要睁开眼睛很难祷告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要学一个功课，睁开眼睛可以祷告。你开汽车的时候你要睁眼睛吧，你还可以祷告。你走路的时候你要睁眼睛吧，你可以祷告。你在家里对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你在家里工作的时候，你在洗碗的时候，你可以睁开眼睛祷告啊。这个功课，这功课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学会了睁开眼睛祷告，你就会觉得说你和神中间随时都可以交通，没有时间性的，你都可以睁开眼睛，你在哪里都可以向主祷告，睁开眼睛祷告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跟神中间是没有一个间隔的，他是举目望天，在哪里祷告。那么主耶稣祷告的有两个内容，一个是说父啊你已经听我，第二个内容就是说你常常听我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神啊我向你的祷告你是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了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敢说神啊你常常听我的祷告。我们有的时候神啊哎呀你这次真是感谢赞美你，你听了我的祷告了。有的时候好像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啊，好，为什么主耶稣的祷告是神已经听他而且常常听他。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二十八节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看主耶稣能够怎么讲啊，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所以他的祷告神就一定会听他的，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教训去做。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不能说，我也没也不敢说神就听我，因为我不一定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我不是按照神所要我去做的祷告。那么主耶稣说他常做神所喜悦的事，如果你这个基督徒是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，你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，神就会听你的祷告，神就已经听你的祷告。有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神已经听了，他有这样的经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顺服神的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。后面主耶稣又说父是常常听他的祷告，好，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虽然他是带着一个肉身，但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他与父原为一，所以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。因此今天主耶稣在这里一个祷告是拉撒路复活的祷告，而主耶稣说神已经听他，而且神是常常听他，而且他这些话是为着周围站坐的人，使他们能够相信是神差了主耶稣来，主耶稣不是神差来的。这里有个大的神迹，就是拉撒路的复活。圣经里有许多次的复活是记载的，没有这么详细。比方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当主耶稣一断气了，圣经里就记载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就有已经死了圣徒的身体就多有复活的起来了，那里就没有记载像这么样的详细。主耶稣是拿因妇人的儿子复活，也没有记载这么详细。这里是记载的非常详细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复活，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复活，都要经过复活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拉撒路的复活是根据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根据主的命令。这个主的命令就是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喊拉撒路出来，这是主的命令。第四十四节，那时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抱着手巾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叫他走。这里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主的命令叫拉撒路起来，起来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复活，本来他躺在那里不能起来，现在就起来活了。第二个还要走，活了不行还要走，这个走就要除去包裹他的那些布，因为手脚包着布，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解开叫他走。因此这里我们看拉撒路的复活有两个，一个是主的命令，第二个要除去复活的男主，就是要把那些布把它解开。今天我在这里要先说一点，就是关于圣经里所记载的当时这些复活的人，比方说拉撒路的复活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圣徒身体的复活，主耶稣是拿因妇人的儿子的复活，甚至于包括旧约里面以利亚以利沙他们行的神迹也是死人复活，这些的复活的人不是不死了，这些人复活以后还要经过死，还要经过死，还要经过死，这些人复活以后还要经过死。所以拉撒路的复活，我们用中文中国的一句话来讲，或者叫他做一般人讲叫做还阳，就是原来死了，现在好像阳气又来了，还阳了，好像又活了，实际上他们都要经过死，这个肉身还要经过死。因此保罗我们看也是一个油锤骨，不是活了吗？也是要经过死，好不好？ 所以这个肉身最后要经过死。那么基督徒的复活，我们是主要是指的属灵的复活，是指属灵的复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关于基督徒的复活的问题啊，基督徒复活的问题。那么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复活了？要经过。基督徒在什么时候复活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就和他同钉了十字架，或者说我们的旧人就和他同钉十字架。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也复活了啊，是主耶稣已经做成了。那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。我们请读第六节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复活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同钉了十字架，我们的旧人。然后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同他一同复活了。所以基督徒的复活不是要今天主耶稣来要我们复活，不是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旧人就和他同钉十字架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都受过浸吗？那你看这个第六章，就是我们读的第六章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，原文不是洗，原文是浸，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，原文没有礼字，也没有洗字，原文借着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受浸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死了。我们从水里上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活了。所以基督徒的复活就是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。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。第二十节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保罗的经历啊，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。他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就是不是我那个旧人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那就是新人，基督的生命，那个永远的生命在我里面活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一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我已经死而复活了，我已经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往后面翻，哥罗西书的第三章。第一节，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，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第一节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好，所以当我们一信主耶稣，你就得救了。实际上你一得救，那就是说你就复活了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旧人，那就是我们从父母来的生命，那是亚当的生命。另外一个生命就是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得了一个永生，那是神的生命，这个叫做新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复活乃是说旧人定死了，新人复活了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复活。复活就是说不能被死拘禁的生命就叫复活了，不能被死拘禁的。所以经过了坟墓，经过了死，能够从死里面还出来，那个就叫复活。如果经过了死不能出来，还在坟墓里头留下的，那个就不能复活，那个就不叫复活。所以经过了死，然后坟墓不能把你留下来，就是死亡不能拘禁你，你又从坟墓里头出来了，这个就叫复活。那是你有没有东西不能够复活的？有，不能复活的就留在坟墓里了，就留在坟墓里了。那什么留在坟墓里呢？就是旧人留在坟墓里了，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肉体是留在坟墓里了，但是我们的新人出来。所以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那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生命平安，有喜乐。你知道生命平安喜乐就是复活的生命才有，我们的旧人没有平安和喜乐。所以你一得救以后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经历，你一祷告，你一认罪，你就觉得里头平安，神赦免你的罪。你做很多事的时候，如果你是按照神的旨意，你听神的话在那里做，你觉得你里头满了平安，满了喜乐。当你顺服神的时候，你里头有平安有喜乐。那么这一个平安喜乐，那就是在复活里面的生命才有的，那就证明你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复活。好，这个我们是说到真理，这个真理是主耶稣做成的，这是真理。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同钉十字架，我的旧人和他一同钉十字架，主耶稣复活，我们也和他一同复活了。这是得救的时候，基督就已经复活了，你得救。所以哥罗西书说，你们做真与基督一同复活。但是在基督徒的经历上啊，主观的经历上却不是这样啊，却不是这样。客观的真理上，你一信主耶稣你就得救，你就死而复活了，复活的生命就进来了。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，你我们这个人啊，还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是死而复活的过程，我们还要经过这一个，这是我们主观的经历。为什么基督徒主观的经历还有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性啊，住了一个罪，我们称它做罪性。请你读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要从第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。
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 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相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的救人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
好，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他那时候讲了两个，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”这里有两个，一个叫肉体，一个叫罪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肉体。我们最近一直在那里讲，肉体不是身体，圣经里这两个字是分开的，身体就是身体。当身体犯罪的时候，这个就叫肉体了。啊，身体犯罪的时候就叫肉体。那么身体犯罪，我们也说过，身体犯罪时候，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连在一起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去犯罪，你不是你的这个身体和你的魂里面的三个功能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犯罪的这个身体就叫做肉体了。所以我是属乎肉体，就是我这个人身上有个肉体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这个肉体是很软弱，软弱的意思就是我会犯罪的，我这个肉体是喜欢犯罪的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会知道，我们没有一个罪不是要通过我的思想、感情和意志我会犯出来的。最近加拿大出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国会议员去偷了一个钻石戒指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哇，这是很不名誉的事情。他自己开始解释，他说哇，那天好像糊里糊涂的，好像那思想受了什么一下影响。实际上这个不可能的，他要用手去拿那个戒指的时候，这个手要听指挥的。第一个指挥是他的思想，思想看到那个戒指很值钱，可再要想一想很爱他，你看感情就进去了。最后要抽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周围没有人，有没有人看见。一个人要偷东西的时候啊，他很小心的，所以那个扒手在车上要扒人的荷包的时候，都要看看周围有没有眼睛盯着他，要把他的手背在一个很背的地方，人家看不见的地方，在隐藏里面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的身体，不管你的嘴巴犯罪也好，你嘴巴要骂人，你要犯个罪，你的思想要先想一想，受了刺激了啊，感情来了，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客气，他这样的态度对我，好了，那我就要环抱他一下。而且你会想到我用什么脾气来报复他一下，我说怎么重的话来对付他一下，都要通过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犯罪的是我们犯罪的身体，圣经上叫我们叫肉体啊，我们这个肉体。所以圣经说我是属乎肉体了，既然我是属乎肉体了，我里面又住了一个罪，你看他说我已经卖给罪了。所以你看第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面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是指基督徒来讲啊，只有基督徒里面住了圣灵，所以他就想为善了，但是做不好，想做结果做不出来。所以二十节，若我去做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了，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住了一个罪，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里面都做了罪，我们基督徒也做了一个罪，这个我们叫它做罪性。因此基督徒信主耶稣得救以后，不是把罪性除掉，不是的，因为罪已经进到我里头。我们也说过，我们主星期四我们说过什么叫做罪性，罪性就是我的独立，我的魂独立了，魂独立了，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独立了，这就是我的自己，我的己。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一个自由意志，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我想怎么喜欢我就怎么喜欢，我想怎么思想我就怎么思想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。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不是把我们的罪性除掉，是担当我们行为上所犯的罪。因此圣经里头把它是分得很清楚的，特别在罗马书里面，他用了一个字叫做性，单数的罪来代表罪性，或者代表总的罪，他用了一个复数 sins 来代表我们行为上的罪。所以我们去读圣经，我们就会发觉在原文里面是非常清楚的，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，是担当我们的 sins， 我们的罪的行为，不是把我们的罪性给我担当了，好不好？不是除掉我们的罪性。因此我们基督徒虽然你得救了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，但是你里面我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在里头，这个罪性我们就叫做做魂的独立了，或者叫一个自由意志。因此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，你里面有圣灵住在你头里面，你常常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也常常可以使圣灵担忧，圣灵俩不是使圣灵担忧吗？意思你可以不听圣灵的。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，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但是圣灵指教了以后，你里头还可以不听，你可以不顺服，因为你里面有个罪性，你的魂是独立的，你可以不听圣灵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基督徒在我们的经历上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圣灵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就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经历上的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我们刚刚讲的基督徒你得救的时候已经死而复活了，那是指说真理，是说客观的真理，主耶稣已经做成了。但是在我们经历上，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。好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13节。罗马书第8章13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。你看到没有？基督徒有一个经历，就是靠着圣灵把我肉身体上的恶行。为什么这里不讲肉体要讲身体呢？因为讲了恶行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身体犯罪，要把它致死啊，致死。你看那个2289那个致死啊，是一个动词，就是使他死，也就是使我这个犯罪的身体死，要使我这个肉体要死。基督徒有一个过程，就是要我要使我这个肉体在经历上要死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哥罗西书第3章 第五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语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你看这里又是讲要致使我们在地上的怎么样肢体啊，底下就讲了这些罪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死的过程，就是你要把它致死，这是我们的经历啊，基督徒有一个经历，靠着圣灵把它致死，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伤掉生命；凡为我伤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这个生命这一个字，原文不是生命，原文是魂，原文是魂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，必伤掉魂；凡为我伤掉魂的，必救了魂。前面第一句第二十三节，主耶稣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所以这个舍己和十字架就有关系了。这里说的魂，就是指的我们的魂里面的三个功用：思想、感情、意识。意思就是说，救了魂，就是不要按照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去做，不要按照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那要怎么样？要用十字架来致死我的己。所以，天天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死啊！主耶稣不是钉十字架了吗？主耶稣就钉死了。这是客观的十字架，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应该有一个主观的十字架。这个主观的十字架的目的，就是使我这个旧人要死了，啊，使我旧人要死，也就是我这个肉体